上回书说到曹营大将夏侯惇带领十万人马杀到了博望坡前，刚到了这儿就碰见刘备的先锋军了。夏侯惇乐了，拿眼睛一扫都数得过来，就五百先锋兵，而且这五百先锋军是老弱残兵，先锋官还不错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赵云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命令，是前来诱敌的，必须打败仗，把曹操大兵引入埋伏圈。夏侯惇狂妄已极，催坐下马，掌中宾铁造鹰枪，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。对面可是常山赵云吗？赵云心说：常山赵云，常山赵云，人家对面主将夏侯惇知道你，可惜呀，我赵云再有天大的本事，军师孔明先生有令，让我今天只许打败仗，不许打胜仗，不然的话，我非杀杀夏侯惇的威风不可，没办法呀。赵云只好回答：不错，正是你家赵将军。夏侯惇一晃身形，擦楞楞甲印声音响，用大枪点指：赵云，你保了刘备就如同孤魂随鬼，实在是可惜。赵云气坏了，好你个夏侯惇，你骂我赵云保刘备是孤魂随鬼，骂得太苦了。这鬼是聚而成形，散而成气呀，这孤魂都聚不到一块儿啊，孤坟野鬼，你骂我们君臣孤魂随鬼，好哦。赵云不由得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往前一带白龙马，抖手中亮银枪，炸扑噜噜，大枪就抖开了，枪音都有了，枪花都散了，说散可没真散，因为赵云使的是大梨花枪，大枪这么一抖，扑噜噜，枪尖得有几十个，弄得敌人是眼花缭乱，好像枪花散了，实际上就好像梨花，这梨花瓣落在地上一样。赵云这枪绝了，赵云知道自己真枪尖在什么地方，敌人可看不出来，那赵云是想扎哪儿就扎哪儿，想要哪儿就要哪儿，面门前胸等嗓咽喉，稍带两肩头，就看敌人怎么招架了。就别瞧赵云这一枪，曹营大将夏侯惇跟着曹操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是久经大敌呀，他看得出来呀。哈哈，好枪法，他连好都叫出来了。这一下赵云可愣了，赵云心说，我怎么把真本事使出来了，军师有令让我打败仗啊。这时候夏侯惇这大枪往出一磕，是荷枪招架，赵云马上往下压寒气儿，往回一撤枪，涮枪转打。他涮枪变招，如果说赵云要真打，夏侯惇躲这枪还不太容易，可是赵云没办法，只好稍微迟慢了这么一点儿。两军疆场杀敌，把持将打仗，赢和输就这么眨么眼的功夫，他这枪稍微迟慢这么一点儿，夏侯惇的枪就磕出去了。夏侯惇心说：哎，哈哈，怎么就这么一招啊？夏侯惇刚要接枪，一看有漏洞，夏侯惇枪法也变化无穷啊，大枪这么一抖，就奔着赵云的两肋扎下来。赵云用枪往外这么一拨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在一处。夏侯惇心里琢磨，赵云一抖这枪好啊，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稍微就慢下来了， 这要是枪上来，这员大将的枪法可了不得呀。所以夏侯惇就没往心里去。再说夏侯惇根本就看不起赵云赵子龙，因为赵云现在的名望还不行呢，可以说在夏侯惇面前还是个无名之辈，那也跟关云长的威望就差到天上地下了。赵云赵子龙非得到了长坂坡之后，那才扬名四海。所以现在赵云跟夏侯惇一条白枪一条黑枪，两个人二马盘桓杀了20多个回合，杀得棋逢对手，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夏侯惇抖擞雄威，这枪一枪比枪快，一枪比枪急，枪枪进逼赵云。赵云借这个机会，枪法就慢慢的迟慢下来了。没办法，赵云窝着火打这仗，只许败不许胜啊。两个人又打了10几个回合，赵云心说差不多了，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往下就败，赵云这匹马就下来了。夏侯惇着杀他兴起呢，往前一拍马高声喊嚷，哪里走，我兵随我来追。赵云你留下手机。他指挥人马往下就追，赵云带着500老弱残兵就如同断线风筝一样往下败呀。就这么一来，追处足足有这么5、6里地。赵云突然间一拨马，这500兵又站住了。赵云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用枪点指。夏侯惇，我已然败在你的枪下，你为什么苦苦追赶？你以为你家赵将军怕你不成了？看枪吧。说着话，赵云大枪又扎过来了。夏侯惇用枪招架，两个人又冲杀在一起，打了10几个回合，赵云拨马又跑，夏侯惇催马又追呀。旁边大将夏侯兰一看，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。看赵云虽然打了败仗，可是枪花不散，马步不乱，这就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夏侯兰心说不好，往前一催马追上夏侯惇，豆豆豆豆，你且慢追赶。夏侯惇一愣，你为何走来？豆豆您看，赵云是且战且败呀，这是不是诱敌深入啊？哎呀，我说兄弟，你想的也太多了。别说他没有什么诱敌之计，就是有嘛，又何足惧哉？你看，那刘备新野县弹丸之地，他能有多少人马？就照这样的先锋军，纵使10面埋伏，也经不住我们10万精兵的冲杀。来来来，快随我追上前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这夏侯惇呢，不听夏侯兰的劝告，指挥大兵一直追到了博望坡的前边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前边当当当3声炮响，夏侯兰先勒住坐骑，都督您慢着，前边有伏兵。夏侯惇也勒住缰绳，抬头这么一看，一支人马把队伍裂开了，也就是700-800人。正当中大旗之下，刘备刘玄德金盔金甲，大红战袍，掌中双股剑，压住全军大队。夏侯惇回头看了看夏侯兰，哈哈大笑，看见了没有，这就是诸葛亮的埋伏，衣甲不鲜，旌旗不整，怎么能经得住10万精兵的掩杀？这小小刘备不过是风中残烛，今天夜里就要一败涂地，杀！他催马就奔了刘备了。这刘备的双股剑能抵得住大将夏侯惇吗？两个人战了2个多回合，还不到3个回合呢，刘备根本没往回圈马，催马就往下跑啊。 夏侯惇这乐呀，你们看，诸葛亮的先锋军老弱残兵，诸葛亮的埋伏兵又是刘备的无能之辈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杀到新野，不到新野誓不罢休。说着他指挥大兵继续往前冲杀，就这样进了诸葛亮的埋伏圈了。刘备跟赵云一看夏侯惇中计了，两个人兵合一处往下迈，等夏侯惇杀到山边上了，一看这儿有座营寨，这刘备啊连营寨都不要，他跑了。等夏侯惇指挥大兵进了诸葛亮的埋伏圈，什么时候天色已然晚了，浓云密布，月色暗淡，这秋风一起是越刮越大呀。副将韩浩看了看周围，就跟夏侯惇说，都督，我看咱们还是慢点进兵吧。打了胜仗为什么慢点进兵？你们这些人都什么毛病？都督您看，刘备的人马往下败，可是军卒不乱呐。我看夏侯兰将军刚才所说，他们是诱敌深入，也是挺有道理的呀。您可千万千万防备，他们诈败就是诱敌之计。我说韩将军呐，刘备即便是诱敌之计，就是把我夏侯惇诱进新野，他们几千兵将几员战将能战败咱们十万大兵吗？啊！夏侯惇说到这儿一回头，看见旁边的向导官了，我来问你，这博望坡离新野还有多少路程？启禀都督，还有30里。30里眨眼就到了，来继续前进。夏侯惇不听别人的话，一声令下，大队人马往前走，急行军呢。其实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，30里地是一舍地，走完30里得暂时休息，埋锅造饭，得吃饭，遇见敌人好打仗。这夏侯惇是急于捉住诸葛亮，急于杀刘备，好回去找徐庶、徐元直，你夸。夸了半天怎么样？我打胜仗，把诸葛亮人头拿回来，把刘备给逮来了。所以大队人马往前走，越往里走，里边可就是火龙啊。走进了诸葛亮的口袋之内，这时候乌云遮住了明月，秋风是越刮越紧。虽然秋风刮得紧，但是金风送爽，这走路的人呢就觉得挺凉快，精神一振。后队撵前队是越走越快，走着走着前面的道是越走越窄。哎呀，两边的砾石如剑，卧石如虎，野草烹毫，黄花过膝呀。而且两边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，还有矮小的树木。这副将李典、李曼成走着走着，他琢磨，糟了，前边道路越来越窄，他往前看没有宽的地方。李典心说，兵书战策讲得好，窄狭之处须逢火攻啊。您别看曹营大将李典、李曼成这个人不但心细，而且不贪功，对待曹操是忠心耿耿。所以上次大将曹仁要真听了李典、李曼成的话，樊城根本就丢不了。所以现在李典越看前面的道路，他越害怕，就跟旁边的副将于禁说，于将军，您瞧见没有，咱们的人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于禁呢没想到这个地方，曼城啊，为什么不能往前走了？于将军，自古以来是骄兵必败，自古以来是穷寇莫追，曹丞相可经常教给咱们，我看夏侯将军太小看刘备，小看诸葛亮了。有道是欺 敌者败呀。你看这博望坡的道路，往前瞧，这路是越来越窄，山川相逼，两山夹一沟，树木丛生。倘若诸葛亮用火攻之计，咱们可就没办法了。丞相天天嘱咐咱们，窄狭之处须防火攻。哎呀，于禁心说坏了，满城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快，你止住后边的队伍，我到前边禀告夏侯将军，让他赶快回军。说着，于禁往前一催马，追赶夏侯惇。说追呀，麻烦了，因为博望坡这道太窄。人挨人，人挤人，而且兵走得快，人都把路塞满了。于禁这匹马往前走，挤得呼呼乱叫，这匹马一个劲儿的拿桩，马的两只前蹄离开地面就落不下来呀，没地方啊。这马总不能老拿桩站着呀，他得用两个后蹄蹬着山坡，前蹄往下落，只要前蹄往下一落，啪嚓啦嚓，准得踩上了两个兵卒。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往前走了一点就过不去了。于禁急呀，心说干脆我喊吧。他把嘴张开了，使足了力气，夏侯将军别前进了，别走了。肉嗓子那时候有没有高音喇叭，就是顺着风的传递声音，夏侯惇也听不见呢。于禁急了，来来来，往前传，叫前队停下来。这种做法呢，到现在行军打仗也是能够采用的，这叫传口令。这传口令的办法挺灵，一个一个往前传，时间不大就传到夏侯惇的耳朵里。夏侯惇一听，这是谁传的令啊？岂有此理，往后传，是谁叫前队停下来，为什么？夏侯惇这么一说呢，这话一会儿的功夫又传回于禁的身边。哎呀，于禁心说我指挥不动夏侯惇呐，没办法，我得面见夏侯将军，你们闪开闪开，给我闪开一条道路。这兵就往两旁边闪吧。好容易于禁于文泽催马走到夏侯惇近前。都督文泽呀，刚才这口令是你传的。是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军后退？你胡乱传口令啊，难道你想慢我军心不成？不是，都督，你看这条道路太窄了，两边芦苇杂草丛生，如果诸葛亮要用火攻之计，咱们可就完了。啊！夏侯惇听到这儿一勒马往前边一看，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于将军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夏侯惇明白了，他刚要往回一拨马，就听两边叨叨叨，夏侯惇一愣神，唰啦啦一看，烈焰飞腾，这把大火起来了。旁边的关平、刘封这高兴啊，因为关平、刘封按照诸葛军师的命令，早在博望坡道路两旁的芦苇葱草之上撒好了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。两个人指挥兵丁都在高处看着，眼瞧着夏侯惇草草人马走进了埋伏圈，俩人高兴啊。等人马走在中间了，知道跑不了了，两个人一声令下，往下一射，这火箭炮声一响，嘶嘶嘶嘶嘶嘶嘶，那火还不着吗？这火箭就射在龙黄焰硝杂草之上，嘎啦啦，烈焰飞腾，两条火龙就起来了。夏侯惇吓坏了，只见一派火光冲天，两边的芦苇烧得噼啦啪啦爆响啊。再说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霎时间四面八方全都是火，是越烧越大呀。 黑烟滚滚，金蛇乱窜，火焰冲天，这凶猛的大火曹兵可烧得受不了了，呼天叫地，东头西窜，前边的往后边跑，后边的往前边跑，是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相践踏，这死的太多了，有的烧晕了，有的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，有的还喊呢，滚打打，快滚快滚，滚什么滚，我觉得土能克我，你看这叫石头没土，还嚷呢，扑通，也不知哪来一块石头就给砸死了。这一阵狼嚎鬼叫啊，李典李曼城在后边挡住后军，后军慢行，挡得住吗？堵在诸葛亮这火阵之中，一个个早就晕头转向了。这时候夏侯惇的战裙都被烧着了，他一边打火一边往后看，呀，夏侯惇傻了，只见后边粮草车全都起了火了。夏侯惇带着残兵败将从自己兵将身上踩踩过去往后跑，刚刚出了一会儿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打由打左侧玉山这冲出一千生力军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任军旗，大旗之下金盔金甲绿战袍，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正是大将关云长。甭说曹兵害怕，夏侯惇也一哆嗦呀。夏侯惇知道就平常没事也打不过关云长，现在人马败到这个地步，我就是打我也赢不了啊。所以此时他已然无心恋战了，关云长抡刀就砍，夏侯惇荷枪招架打了几个回合，拨斩马头往回就跑。夏侯惇败出没多远去，又听见前边炮声一响，他抬头一看，赵云胯下马掌中枪，刘备掌中双股剑杀来了。招啊，夏侯惇明白了，刚才是诈败，现在是真杀呀。后边是关云长，前边是赵云跟刘备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夏侯惇只好指挥残兵败将闯出重围往下杀吧。这一路之上看见自己的兵将死伤无数，尸横遍坡，惨不忍睹啊。等败着败着，拜到博望坡右边了，看见前边一片木椅树丛林，夏侯惇刚要催马进去，旁边有人喊上了，都都别进去，小心火起。这话音刚落，就在树林里边不远，火光冲天，糟了，夏侯惇的心都碎了。从方向看得出来，这是博望城囤积粮草的仓库被刘关张放火烧了。他这一愣神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嚷，夏侯惇你还想活吗？你家三爷爷在此等候多时了。哎呀，夏侯惇抬头再一看，一千人马裂开阵势，当中间宾铁龟甲造征袍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这是大将张飞张翼德呀。跑吧，夏侯惇不敢再打了，拨马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。夏侯兰高声喊嚷，哎，带我杀马一战，要他项上人头。夏侯兰催马奔了张飞，到底张飞跟夏侯兰胜败如何，下回再说。